我对这个教会的讲台非常的熟悉，以前在这个讲台后面讲了我很多次道。我特别喜欢这个讲台，因为它够大，可以刚好遮住我的肚子。不过以前这讲台在上面呢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搬下来了啊。不过不要紧，没关系，一样的啊。而且我发现这次来啊，有一件事情也没有改变，就是十多年前的时候啊，你们的刘牧师啊，他唱歌的时候那个鼓掌声音很大哦，有的时候在他旁边的人受不了，震耳欲聋啊。这次还是一样，感谢上帝，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物理定律啊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声音的大小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，所以离他远一点啊就稍微安全一点。可是昨天我发现有另外一位弟兄在那里，哇，那鼓掌声音也是大得不得了，哇，很厉害哦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旁边人唱诗歌的时候那个声音要震耳欲聋哦，受不了。好 OK， 我们今天要讲我们这一次特会的第四堂信息，跟随基督做门徒。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，耶稣告诉我们他在升天以前这样子把门徒召起来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，信徒跟门徒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变成一个信徒并不代表我们就自动的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什么是门徒呢？门徒就是决心跟随基督的人。那么为什么说我是说决心呢？并不是我开始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说就是跟随基督的人，但是我觉得跟随基督要求稍高了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会跌倒会后退啊，他就没有跟随了。但是只要有一个决心要跟随基督的话，那么跌倒后退只不过是暂时的，他会再站起来再继续走这条天路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，我来读一下你们听哈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他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人开的工却不能完工。这叫什么烂尾楼是吧？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些话哈，对，我现在慢慢的都学会这些名词啊，对。那么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佐粮，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里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盐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把这段经文恭敬地仰望在你的面前，这是你的话语，要用这段话语来教训我们。我们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发现这段圣经里面有一种语气重复了三次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。那么在这个文法里面，不管是中文也英文也好，都叫做双重否定的语气，英文叫 double negative 啊。这是什么样？就强调这个的重要性啊。而且这三次重复呢都是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说前面说若不怎么样的话，那个怎么样就变成了做门徒的条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呢，就围绕这三个条件，我们来看怎么样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好，那么第一个条件呢，我把它叫做爱主胜过爱一切。经文这样说， 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们这次是福音布道会，我们希望你认识耶稣，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。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耶稣基督对于我们所有当基督徒的有一个很高的要求，这个要求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胜过爱我们的家人，甚至胜过爱我们自己的性命。其实这个跟我们所熟悉的大诫命是完全一致的。我们大诫命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就尽你的一切爱上帝。哇，这很厉害啊，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这样子。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哈，这个要求越来越高，这还不是最高的要求，等一下更多的要求啊！你假如说觉得哇，这已经很够了，那你就耳朵把它关起来，下面就不要听了啊，因为下面要求更多。对，好，那么所以说要尽自己的一切来爱上帝，好的，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爱上帝啊？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 baby， 我们只要抱过来 hug hug hug， 哎呀，但是上帝看不见摸不着，你不能够去抱上帝 hug hug hug， 怎么办呢？他告诉你，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耶稣基督的道已经在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啊，所以我们如果遵守这个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的话，那我们就是爱上帝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时间讲到的时间有限啊，这个以前我们讲到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现在这个讲到的时间比较短，这也是跟以前不大一样的地方。不过这个一个好处啊，我这个人讲到常常就会讲到很长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锻炼啊，今天一定要把握时间。好，他说我们今天做一个例子哈，就是讲夫妻之间的关系啊，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，圣经有非常明确的教导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遵守这些教导的话，我们就是爱上帝了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你不要想到要去为主寻道啊，其实上帝哈选择很少的人为主寻道啊，你放心，还找不到你呢，对，好，OK。但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是丈夫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将来要当丈夫的，你仔细听哦，你要怎么样子当丈夫啊？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哇，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啊，就像耶稣爱教会，耶稣为教会舍己啊，意思说你在有必要的时候要为你的太太舍己啊。哇，很厉害啊，啊，这不容易啊，这真是不容易。那么所以你爱你的妻子就是爱上帝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要说轰轰烈烈要去为主寻道，你爱你的妻子就是爱上帝。好了，妻子可爱当然要爱，哇，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真是非常甜蜜啊，对不对？如胶似漆啊，那个爱起来一点也不难。对，可是过了几年以后啊，哎呀，这个特别是这个妻子老是在耳朵旁边唠叨唠叨唠叨，哎呀，那真是一点也不可爱。可是上帝告诉我们呢，没有说你妻子可爱的时候你才爱她，妻子不可爱你就可以不爱她，不对的。这里说你要爱你的妻子，妻子不可爱还要爱她。假如你妻子可爱你才爱她，那你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两样呢？所以你妻子可爱你才爱她的话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信徒而已，你不是门徒。妻子不可爱你还爱她，你就是门徒了。门徒跟信徒的差别就在这里啊。那么这个不是非常的 work， 有的时候 work 要按手祷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不 work， 那这怎么办？请你帮我 advance 吗？这是不是稍远了一点是吧？刚好在比较远的哦，好，谢谢。妻子不可爱还是要爱啊？那么这个是有关丈夫爱妻子的教训。那么妻子爱丈夫呢？妻子对待丈夫呢？ 所以刚才我看到好多的姐妹们在那里笑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好，你看到现在该你不笑了哈。姐妹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爱上帝，丈夫讲理的时候你要顺服他，丈夫不讲理的时候你还是要顺服他，因为圣经没有说你有一个条件的，你要顺服他。哇，好，我现在给大家看的，哎呀，这个东西不 work， 这怎么办？这个你要多给我五分钟讲到 OK， 这个你必须要帮忙了，因为这个没有电池还是有啊，这是不是距离太远了还是怎么样啊？继续啊。好啊，这里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哈，现在这种事情大概是不会发生，但是在古老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的哈。这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，但是他成为信心之父以前呢，他做了很多的糗事，这是其中之一。你看哈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妹子。基拉尔王亚比以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，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以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，因为你娶了那女子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萨拉在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，但是她长得很漂亮啊。这个讨一个漂亮的老婆啊，这个麻烦很多啊。对，那么他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啊，人家就看到这个萨拉很漂亮，就想要抢，把萨拉抢过来。那只要看到旁边一个男人是她的丈夫，那就把这个人就给杀掉了，就把这个女人一个抢过来。所以亚伯拉罕知道啊，他就叫萨拉，你不要叫我丈夫，你叫我老不要叫我老公啊，你叫我哥哥就好。他们原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妹，但是一旦结婚以后，只有夫妻关系，兄妹关系没有了啊。那个时候还有近亲通婚啊。那么所以呢，他知道如果人家晓得他是萨拉的哥哥不是老公，那这样的话留他一条命，对不对？把萨拉抢走就完了。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讲的话，他宁可自己的妻子被人家抢走，宁可戴绿帽子，自己的老命要紧了。你说他像个信心之父吗？我怎么看也不像。所以他曾经有这么很糗的这种事情呢发生了哈。你看，你发现没有，萨拉没有反抗，萨拉没有说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个样子呢，这不保护我啊。而且最糟糕的是，这件事情是第二次，这件事情曾经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逃难逃到埃及去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。所以你说萨拉傻，那这个发生第二次他应该知道了，他没傻到那个程度啊。但萨拉没有反抗，所以萨拉顺服，他又要萨拉称呼是他的妹子。这件事情曾经在埃及发生过一次，但萨拉没有反抗，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。可是你知道什么情形吗？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，基拉尔王已经把萨拉抢去，还没有跟他同房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那个上帝来跟他说，你是个死人啊，哎呦，我假如做梦的时候梦到上帝来跟我讲你是个死人啊，我一定从床上面蹦一下就跳起来，是不得了的事情。结果上帝告诉他，这个人是有妻子有丈夫的。所以第二天早上基拉尔王起来以后，马上就把亚伯拉罕叫来，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个人是你的妻子，赶快就规规矩矩的把萨拉就还给亚伯拉罕。所以你如果继续读下去，你就发现了这个基拉尔王不但把萨拉还给他，还给了亚伯拉罕很多牛羊仆卑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亚伯拉罕还赚了一笔。所以最后的这个结局并不坏啊。对，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啊，你知道神干预了。姐妹们，你要顺服一个没不讲理的丈夫，甚至把你自己摆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，你应该还是顺服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当你这样子顺服的时候，你顺服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，乃是顺服上帝。因为发命令要姐妹们顺服丈夫的是神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神就把这个责任就揽过来了，保护姐妹们的这个责任 就落在神的身上。阿们。哦，现在很少阿们。所以最后的结果并不坏。那我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北边的教会哈，很多年前我讲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问一位姐妹，我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？她想了一下，给她一个耳光。我就问另外一位姐妹，我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会怎么样？她看看我说，长老啊，你觉得我还长得年轻漂亮吗？这女人的心呢，我从来没搞清楚过。我问一个非常属灵的问题，哎，真是。昨天晚上有人小组里问我说，黄长老你怎么会讲这么多的笑话？这个笑话是我们生活的经验，这是真正的经验了啊。对，那个我问那位姐妹的时候，那个姐妹看到我，她好像一副说是她觉得她自己本来就是长得还不错啊。然后我这样一问她的时候，她就觉得好像有神的印证哦，她还长得年轻漂亮，所以她这个姐妹里面的心就十分的看重她的年轻漂亮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才会有这样子。所以就跟这个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属灵的情况是完全不吻合的。为什么一个笑话能够使得人家笑呢？就是觉得非常的荒谬，懂吗？昨天晚上我跟你讲的是荒谬，对不对啊？是很荒谬，因为这个完全跟属灵的状况完全不一样，就觉得好笑。 OK， 好，这只是教你们怎么讲笑话哈。好，人们怎么样爱上帝呢？圣经上面还讲了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啊，上帝告诉我们呢，有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离开。又说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啊感谢上帝，本来该死的是我，本来应该到地狱的是我，结果呢上帝把这样子到地狱去的这个代价揽在他自己的身上，他自己上了十字架下的地狱，我们感谢他。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，上帝不但替我们死，他还要替我们活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说，哎呀怎么活我知道啊，等到我活不下去了我来找你哦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啊。错了，你如果是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来找上帝的话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信徒，你不是门徒。一个门徒是为主而活，意思说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，让上帝来告诉我们我们下面的路该怎么走。主为我们死也要替我们活，你愿意吗？我就想起我前一阵子看过一个见证，在北京的海淀有很多的中国的第一流的高校，什么北大清华都在海淀，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这个校园团契。那一年六月的时候快要毕业了，很多人毕业生，所以他们把这个几个学校的毕业生呢全部召集起来，有一个毕业生的一个退休会，在北京的一个乡下的一个退休的地方哈。然后一进来的时候，招待就每个人发一张纸，每个人发一个铅笔，然后他们发现就前面的讲台上面摆着两个水桶，水桶旁边有两个蜡烛没有点着。然后讲员就讲到了，这讲员的讲道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一句话，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他说你们都是基督徒，你们马上要毕业，你们是中国的精英，最好的大学毕业的，现在你们一定对你们将来的前途都有一个愿景，都有一个憧憬。现在好不好，请你们把你心里面最想上帝成全的写在这张纸条上面。有些人就写了，哎呀我现在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全奖，求主让我能够顺利的到哈佛大学去，然后能够在那里得到我的博士学位。 那有一些人就说啊，我现在已经在一个外企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，求主让我能够顺利的入职啊，能够在这里工作。有些姐妹们就说，哎呀，现在这个我计划要跟我的男朋友结婚啊，求主纪念啊，祝福我们的我的婚姻等等等等，很多人就写了。然后这个讲员就说了，好不好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祷告的心，他要求大家全部跪在地上，然后带着祷告的心，把自己最希望上帝成全的事情来到前面来。他把那个火柴用把蜡烛把它点起来，然后把这个纸条在蜡烛上面烧掉，然后丢在水桶里。哇，全场一片死寂，一个人都没有上来。然后就听到讲员，因为大家都跪着哈，都在祷告，就听到讲员讲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你想要做的事情也可能是上帝愿意成全你的，是上帝的旨意，那这样的话你会顺顺利利到哈佛去念书。假如你这件事情不是上帝要你做的，你自己勉强凭着血气你跑到哈佛去，你可能在北大的时候是名列前茅，可是到了哈佛啊，全世界的精英都在哈佛，你可能赶不上，功课做的东西不顺利，还毕不了业呢。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人啊，在哈佛毕不了业，而且是中国人，那才是真的困难的。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把你生命的主权，你整个的以后要做什么事情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，神会带你走另外一条路。在哈佛混不下去，他会牵着你的手往前面走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不是唱的那个诗歌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吗？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唱很多的诗歌是在欺骗自己啊。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主啊，你还是照我的办法来做吧，我就希望走这条路，主啊，你成全我要我这条路，我祷告就是这样祷告。你真的知道谁掌管明天吗？你真的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那个掌管明天的上帝吗？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啊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上帝的要求。你爱上帝吗？你要做上帝的门徒吗？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学习的去做，从小事开始，不一定要做这种大事。感谢主，后来那个退休会的时候，大家就陆陆续续的，很多人到前面来的时候带着眼泪啊，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他把自己的一生交在神的手里，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时刻，他走到前面来，把烧了以后丢在水桶里，再回去又在祷告，陆陆续续的，陆陆续的，很多人到前面来做这样的事情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个情景啊，我当然我不在那里，我是看到一个见证讲到这个情景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应该学习做这样，不一定要有个水桶，也不一定要有个蜡烛，但是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跟主讲，我说，主啊，我这一生交在你的手里，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，你只要很清楚地告诉我啊，我接下来要这条路要怎么走，我会这样子走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讲。条件第二是背十字架跟随主。经文说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什么叫背十字架？十字架代表死亡啊，死亡是在原文里面是分离的意思，所以上帝要求我们要跟一个东西分离，是什么呢？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十字架上，十字架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这个意义就是要跟世界分开。什么叫世界分开呢？意思是说，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价值观。以前我还没有当基督徒的时候，或者是我当了基督徒但只不过是一个门徒，还没有当信徒的时候，我仍然我世界上面想什么东西好，我就是要追求那个东西。但是我慢慢慢慢的成熟了，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，我要重新思考什么事情是最有永恒价值的。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在匹兹堡住的最后几年，我们住在 Highland Park， 就是在那个离这里不远哈，你们知道 Highland Park 在哪里，那地方是这个 公共汽车不晓得几号车，我现在不记得了，是最后一站嘛，哈，那是总站。然后呢，我就那一天坐汽车、坐公车上班，我的车子就停在我的 driveway 上面。我一回来以后一看，我的 driveway 那个车子后面被人家撞个洞，咦，奇怪！我就问喜林，我说是不是你今天开我的车子啊，不小心撞个洞？他说没有啊，今天没碰你的车子啊。哎呀，我就想起来，我们那个时候正在装修啊，我们的这个车房子在装修，肯定是那个装修的工人开个卡车嘛，对不对？不小心撞到我的车子。那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很容易就找到这个人啊，因为装修的公司我知道是谁啊，一下就找到。但是我一想，哎呀，我如果去找他，然后要赔，然后要报这个保险，要写很多的单子，要花很多时间了、我那个礼拜要讲道，我的讲道还没有完全准备好，我就开始想这两件事情哪一个有永恒的价值。我到天上去，上帝不会说，哎，你那个车子屁股后面那个洞怎么样啊，我相信他不会问我这个。倒是你那篇道讲的怎么样，我相信他会问。当我想清楚这个哪一个有永恒的价值，哪一个没有永恒的价值的时候，我就决心不管他这个车子。所以那个礼拜的讲道，人家跟我讲说，长老你讲的特别好，你知道这个心里面豁出去了以后啊，那个讲道讲的特别好。好了，我就开了一个屁股上面有个洞的这样的车子，开了好几个月。有一天我的车子要这个正常维修，我就拿去给维修，就是 Mr. Home， 对。然后一个韩国弟兄，他开了一个这个修车的地方，然后他给我维修，他说，哎，你后面有个洞，我可以帮你补啊。我说要多少钱啊？他说80块钱。哎呦，我本来以为至少要300-400块钱啊，对不对？结果80块钱他就帮我修。我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上帝给我的丰丰富富的物质上面的、金钱上面的供应是远远超过80块了，所以他就帮我修了。感谢上帝，我到今天为止没有后悔我做这件事情。什么人创的我还是不知道，上帝知道就好了。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。你要看价值观，你看什么事情有价值，什么事情没有价值啊，要这做一个权衡。好，这个价值观要改变。然后怎么样背十字架呢？背十字架是要受苦的，肯定要受损失的。那我呢就损失了80块，这个还算很小哦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背十字架受更大的苦。那么但是受苦不见得就是背十字架。我听一位老传道人跟我说，这传道人已经被主接走了，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传福音，他跟我讲他在台湾的教会啊，有一位老弟兄就跟他说，哎呀，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十字架好重啊。我说牧师就问他，你什么十重这么重的十字架，什么十字架？他说他有两个老婆，对，大老婆跟小老婆一天到晚斗了，哎呀，我这个十字架太重了。这个牧师跟他讲，这不是背十字架，谁让你娶两个老婆的？你犯淫乱的罪啊，你这是你自讨苦吃啊，这不是背十字架。所以并不是受苦都是背十字架啊，注意哈，背十字架是乃是为了主的缘故而受苦的。好比说你对付你自己的罪，哎呀，这真是不容易啊。有的时候你要对付自己的罪的话，你要把面子拉下来。你在神的面前认罪很容易啊，但是你得罪了别人，你要去认罪这件事情很难的。我在匹兹堡大学，不是叫田纳西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楼下的一位教授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要向你道歉。他是犹太人，那天是赎罪日。他说去年呢、你的一个博后到我这里来拿了一个这个试剂啊，他去做实验，然后后来发表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你会把我变成共同作者，结果你没有，你是致谢而已啊。按照我们这个行的行规是致谢就行了啊，不需要变成共同作者。那他说我心里面骂你，你不知道，但今天是我们的赎罪日，我们要清理我们所有的罪，跟人跟神的关系要清理。哎呀，我听你们心里面非常感动，他骂我连字都不知道，但是他却要清理这样的罪。感谢主啊，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呢，他都能这样子做，这件事情对我 impact 很大。后来我晓得， 要多得罪人的地方要道歉。好，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从小事开始。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，我妈妈叫我洗碗，我说孔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，不到厨房去。孔夫子是说过这个话，对，论语里面有啊。对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说这个话哈。我妈妈没有办法。后来有一天我妈妈灵机一动，她说你不是君子，你是小人，洗碗去。我就洗碗去了，没办法，辩不过他哈。结婚了以后也不洗碗，但是这个吃完饭擦擦嘴就跑掉了。后来有的时候啊，我太太在厨房里面忙，特别是我们要请客的时候哈，那我就帮她去切一切啊，然后她炒个菜，然后我把她的那个锅子炒完了以后把它洗洗，她炒第二个菜，哎，我发现她很高兴了、啊、哎呀，我就晓得我应该在厨房里帮忙，要洗碗。我就开始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让我喜欢洗碗。你这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啊，但你知道该做。长话短说，我现在天天洗碗。你知道这一种祷告上帝一定听。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，我有两个孩子，他们差一岁，这个哎呀，时间快到了，这讲到时间太短啊、他们差一岁，所以我知道将来他们念大学的时候有三年的时间我要交两个学费。我们当教授的工资不是很高啊，交一个学费还可以，交两个学费就不行了。好了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呢，在田纳西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就买了一些公寓啊，什么duplex 就是两栋的在一起的，还有四栋在一起叫 fourplex， 然后我们做投资啊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访问学者来了。那时候访问学者非常的穷，不像今天你们的访问学者啊，已经很有钱。那时候他们很需要帮忙，他们没有车子，要去买菜都需要帮忙。那我呢，每一个礼拜六，因为那个房客搬走了，我就需要去清理房子啊，然后刷刷粉刷，然后再给下一个房客嘛。哎呀，就不能去做这种事情，我心里面很恼火。我太太就提醒我，她说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吗？我们积存财宝要在天上，不要在地上。哎呦，一言惊醒梦中人啊！我想对的，我一声令下，把所有的房子给卖掉了，其中有一个房子我还亏钱卖掉了。对，哦，无房一身轻哦，我们就去帮助这些访问学者。那后来我们就搬到匹兹堡来了，搬到匹兹堡来了，隔了两年，我老大就上大学了，他上 University of Illinois。虽然是要交州外学费啊，但是到底是公立学校还可以。第二年我的女儿要上斯坦福大学，哦呦，这个斯坦福大学跟你们 CMU 一样死贵啊，贵得一塌糊涂。哎呀，我想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我没有办法负担这个。我的女儿非常的这个她灵敏很高啊，她跟我讲，她爸爸我就放弃，我就不上斯坦福大学，她说我去念 Penn State。Penn State 是一个州立大学嘛，哈，他就可以交州内的学费，对不对？我说 wait a minute， 我说等一下，再等一等，非要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啊，我们再做决定。对，我心里面想怎么办，我大概就是借钱嘛，然后将来我自己OK， 很好啊，不要紧，没有关系。那结果呢，就在他做决定的时候，在前几天嘛，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西雅图的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忽然跟我讲，他说请你啊当 consultant， 就是做咨询的、啊、对。诶，我认识这家生物工程公司的副总啊，我说做什么事情啊，他说现在还不知道，等到我们要做的时候再告诉你。诶，这很奇怪哦，做什么事情还不知道。我说什么条件呢、啊？他说我们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美金呢、啊，啊，对。我说哎，做几年呢、啊？他说3年好不好？哎，我一算哈，一个月3000块，一年就是36000，对不对？ 几乎是斯坦福的一个学费，斯坦福那个时候学费是4万多啊，剩下的差一点，差几千块钱，我自己可以负责了，啊，感谢主，而且不多不少，刚好3年，我就需要3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把上帝的事情摆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上帝会 take care of you。OK， 好，我们必须要往下走了。OK， 好，这个当中讲到一个盖楼跟打仗的比喻哈。盖楼打仗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做门徒一样付上代价，但是呢，主不强迫你，因为很多人他还没有 ready 哈，要付这个代价。但是呢，他绝对希望你这样做，因为什么？绝对合算。跟随耶稣是美得无比的事情，啊，心里面真是很高兴。然后保罗说：“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，然后呢？”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哈，这个太多的例子，今天不能讲，我们就跳过去啊。到条件第三，他说你们要憋下一切的，经文这样说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憋下你的一切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把它这个叫做终极的要求，为什么？到底比寻道还难呢？寻道一次就解决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你的车子，你的房子，你银行的存款全部都是主的，而且是一辈子啊！哇，这好难啊！全部奉献，这叫舍己啊！这是后来我仔细的研究了以后，我发现什么意思啊？是一种所有权的转移，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拥有那个房子，你不要以为你拥有那个车子，其实这都是上帝的，但是上帝呢，却让你使用。就是说你成为把从所有权变成使用权，也就是说你原来是主人，你现在变成管家，你懂意思吗？上帝托你管这个事情，这个不是你的。这样的一个观念，管家的观念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多得不得了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这个教会给我们讲到的时间太短。 OK， 教会什么都好，这点不好。你知道我们今年的奉献哈，这个做十一奉献啊，这个我知道这个教会不传袋子哈，对，有些教会传袋，我们自己在北卡的教会传袋子，然后完毕以后就有位弟兄和姐妹到楼上上面来做奉献祷告啊，谢谢主啊，很丰富的给我们生活的所需啊，现在呢你给我的当中给我们当中一小部分啊，不敢讲十分之一哦，因为教会里面十一奉献人很少很少。那么然后呢，谢谢你，我们还给你做圣工啊，求你悦纳，巴拉巴拉巴拉，这个祷告是错误的，不应该这样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要求的是我们全部，你应该怎么说呢？谢谢主，我全部的都是你的，但是你选择把9%还给我，让我使用做你的管家。所以从11奉献的祷告要变成什么？19管家，懂吗？这才是真正的合乎圣经的祷告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上帝的。我们一旦发现这件事情以后啊，我们除了11奉献以外，剩下的钱我们看到国度里面有什么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很就是把这个钱给别人。我以前我都不收，我在外面讲道的时候我都不收讲员费的，因为我不是靠福音养生的哈，后来我开始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年我到上海去碰到一个传道人，他做这个学生的工作，现在很多的大学都搬到郊外去了，但是由医学院没有搬到郊外去，因为他有医院的关系，上海有两个大医学院，一个交大的，一个复旦的，所以他们就住在城市里面，那城市里面贵得不得了，所以他们住的地方啊，我有机会去看，那像民工住的地方一样哦，非常破烂，哎呀，也没有那个夏天热的要死，也没有冷气，哦，我听看了以后，这是神的仆人啊，我心里面真是难受的不得了。后来我在祷告里面，我跟神讲，我说我在讲道的时候收到的奉献全部都是他们的，这些神的仆人所需要的，所以你们今天如果给我讲员费的话，我代表这些传道人向你们谢谢啊，因为这个钱是你们奉献的，谢谢你们，你们间接的
帮助了神的国度。阿们。你这样一旦是知道这个钱不是我自己的，那我奉献出去也比较容易啊，因为是别人的钱嘛。对啊，没有那么多挣扎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小觉得你自己的钱的话，哇，你就挣扎啊，别人的钱容易、啊、所以感谢主。还有你的时间每一分每秒都是上帝的，要慎于使用。我下一堂讲就要讲这个哈，我们的专业都是神的呼召，尽心竭力，将来要交账的。所以这个圣经的教训对我们俩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啊。所以做一个门徒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求，上帝的要求是相当高的。但是我跟你保证，你如果愿意这样子做的话，哎呀，那个十字架原来的时候很重啊，背得不容易啊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那脚印好深啊。但是你越来越背，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愉快。哎呀，到最后我终于能够了解到为什么那个诗人在诗篇上面说，他说我们要以神为乐，保罗也这样说过，以神为乐，哇，那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。现在回头一看，我也不愿意再走其他的路，我如果再回头变成一个年轻人，我走的路还是跟我今天一样。感谢主，谢谢各位，阿们。
我们啊，谢谢黄长老给我们啊，在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爱主。